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周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新年也过完了，旧年也过完了，正式进入2008年。
好像过段时间犹太人新年又来了。蒙哥应当知道是吧，我有个朋友是犹太人嘛，所以他老是过不完的节。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圣经呢跟时间也很有关系啊。我们一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少去注意到它的顺序啊。其实圣经的顺序性一向是非常强的，比如说我们在读马太福音读到现在已经不止一次了，包括上次的节目也和大家讲它这个开头做什么，后来做什么，中间做什么，都是有顺序性的。
对，
我们现在顺着马太福音的七座山才走了两座山啊。第一座山是试探山，那个是每一个要服侍主要跟随主的人必须先要从那里边得胜出来的啊。可是试探山就是在魔鬼在世界面前要得胜，怎么得胜，什么叫做得胜，魔鬼到底是什么，都在那边讲了。那讲了问题还不够，我还得讲答案呢，对不对？你光知道魔鬼是什么，魔鬼在世界上势力是什么，那你不知道神在这个世界上要干什么，那不行。
对，
那么魔鬼是用种种的方法来试探我们，引诱我们，要我们跟着他走。诶，上帝不是用这个办法。上帝是怎么说的呢？上帝是光天化日之下跟我们明说，神对我们所说的，他要做的事情，他要带我们走的路，我们基本上可以用一个字来说呢，就是呼召。
对，
这呼召这个字其实是很有讲究的，但是我们今天就暂时用比较老百姓的观点来说了。就好像主耶稣在光天化日之下带着很多老百姓上了山，就直接告诉他们说天国是你们的。他开始传道也是一样，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天国是神要做的事情。
呼召是不是就我们上节了，他见了马太就是你跟从我来。
哎，这个其实稍微有点不一样。有一方面呢是神把他的心意讲给我们听，他带我们要去的大方向讲给我们听啊。他这个为什么我会用呼召这个字呢？因为和魔鬼要做的事情他不讲给你听，他偷偷摸摸，他私底下等你一个人在旷野的时候他来找你了。
魔鬼是试探诱惑。
对，而且他跟你转弯抹角的讲啊，你看看里面可以搞出多少东西来。
对，
神对我们讲话不一样，明明白白，这个圣经就是一直摆在这里啊，也不用改版，对每个人讲的话基本上是一样的，都在这个圣经里面的。所以我把这个叫做呼召啊。可是每一个人在认识主之后，你从山上下来得到一定的医治之后，你也会听见他对你这个人的呼召。这个人的呼召呢，那也不是一种什么特别的话，而是很简单的，来跟从我。
这里面还有区别。
再往下还有讲究，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基本上把这个观念留在简单一点。那为什么说这些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进到下一个阶段，总要回头想一想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呢，回头想一想，到底我们读过了一些什么，这些话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
对。
如果我们已经读到第九章了，你还在试探山里面打转，那很麻烦的，整天还在那看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那你这条路是很难走的。走到这一步啊，基本上该医的病呢啊都医好了，鬼也赶出去了，也开始丢了税官跟从主了，往下还有没有问题啊？
肯定有问题。
对，那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一路走来一直都是有问题的。
对，但是这些问题并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分析啊，自己去创造出来有哪些的原则，而是照着圣经的顺序他都替你讲好了。你看我们上次也讲那个摊子医好了，他下一个问题就是做税官。那主耶稣把马太从税官上叫出来之后，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上次讲了一部分，就是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 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跟从主所遇见的第一个问题啊，其实不是主，是什么呢？是你的同伴。
是不是有个身份问题在这？
马上就要碰见，我们再读一章就会碰见身份问题了。
啊，那还不是身份。
所谓身份呢，就从圣经的角度讲，就是说一个跟从主的人，这个人是什么身份？
嗯，
我们讲的信主的人是天父的儿女，儿女是个身份。
对。
但是你要跟从主，是不是一直用儿女的身份来跟从？那不见得了。
我在讲的身份，比如说王，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跟从主，或者你跟从主的人必须一个什么样，成为什么样身份的人？
你这么讲也对，因为这里显然就是世界的人怎么看他，还有他们怎么看彼此。
对，税吏啊、罪人啊，是不配跟耶稣一起坐席的。
对，可是众税吏和众罪人，他们彼此是不是接受，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对不对？我们上次的节目主要是讲这一部分。打鱼的门徒不见得接纳马太，因为他是个税吏。
嗯，
啊，税吏看罪人呢也看不惯，那罪人看娼妓呢，我比你还好。
嗯，对。
所以跟随主所遇见的第一个事情，第一个问题，你照着圣经的顺序读下来看的话，他的问题不是你跟主之间，而是你和门徒干什么？一同坐席。
嗯，
跟从主啊，有一个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的要求，这个挺麻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人呢？我是不断的遇见这样的福音朋友啊。你私下跟他谈，他也很愿意听，很快他就愿意表示接受。可是你再说，哎呀，要参加教会的聚会啊，要受浸啊，这些事情他就开始犹豫了。他的犹豫还不是思想上的犹豫，是什么呢？啊，我听过好多人讲这个话。我就是不喜欢跟中国人在一起，啊，太复杂了。
嗯，对
啊啊，有一个人从上海来，他是直直的跟我这样讲：基督徒都是好人，如果呢是参加这群好人，我愿意参加。
嗯，
可是我不觉得这些信主的中国人是真信主。你们不知道啊，你们在美国比较久一点的人呐，啊，都是被人家利用的，他们就是到教会来得点好处。
这话怎么说？
他认为人家来教会都是找帮忙的。
啊。对，可能是工作上有问题啊，什么地方有问题，到教会来。
对啊，或者这边有一些老大哥老大姐啊，卡点油啊，对啊。
嗯嗯。
那像这样的人啊，挺麻烦。
这种情况也有，你说人家没困难，我跑到跟你教会来干什么？
他现在不是在说你有没有困难，他是说我愿不愿意与你们这样的人为伍。
对，
这是两个分别的问题，对不对？他可以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他也相信耶稣基督为他的罪死。可是他又同时觉得呢，别人那个罪啊都是比他的罪还糟糕，并且别人信主呢，那个罪不会得到洗净，仍然是一群存着坏心眼的人，整天在一起弄得是是非非啊。刚好教会里也问题多，你看我们光是世外桃源里面讲教会问题已经讲了多少了，对不对？
对啊，蒙哥是讲的蛮多的，我知道。
嗯，那这个时候他就马上碰见一个愿不愿意你这些看起来像税吏像罪人的门徒一同坐席的问题。这个难关你一定要过。嗯，
对
啊，在这件事情上有困难，我不是说一定是如此啊，但是我知道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他往美国教会，而且是往美国的大教会去跑，这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当然听众朋友啊，原谅我不是说大家都是这样子啊。
这种情况还是蛮普遍的，据我了解，你一说起的。
嗯，
有的弟兄姐妹他都非常好非常 nice， 但是他不愿意到中国人教会来。嗯，
对，之所以不愿意来呢，因为他觉得我们是非太多。我也不是说信主了你是中国人就一定要跟中国人在一起。
嗯，没这么说。对。
虽然没这么说呢，但是从圣经的原则来讲，你几乎可以说到一个什么程度大概不成问题了。神既然生你为中国人呢，一定有个比较正面的原因啊，不跟中国人在一起，这个应该是可以讲的。
嗯，
对不对？你愿意参加哪一个族群就参加哪一个族群。你如果愿意到墨西哥人中间跟他们一起聚会，那感谢赞美主啊！你要是愿意学点墨西哥话，传福音给他们，很好。中南美人蛮喜欢中国人的，
是吗？
嗯，他们在北美打工，中国老板还是算是比较好的。
真的？
哎，你在中南美洲，你如果是一个中国医生，
就很，
那你声望是很高的。而中国人生活习性跟他们是比较像啊，
比较喜欢吃，大概是。
嗯，所以你真真正正能够打到这个西班牙语中南美洲的族群里面了，啊，其实是可以做很多工的，但是很少人这样做。你是中国人，你不跟中国人在一起，这件事情稍微有点奇怪。它不是个对或者不对，但是我盼望你自己能够有一个正面的原因，而不只是说，哎呀，我就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
哎，我有一个朋友，或者说有一个弟兄姐妹。嗯， 我据我了解，他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上教会喜欢穿的正正规规，男的西装革履，女的要正常，但是在中国的教会就是没有这一套，他就看不惯，
没有这样套的讲究。
就是穿这个 T 恤搭个拖鞋就到教会来了，好多中国人是不是这样？
那他是不是就是因为不喜欢这样的中国人呢？
那至少觉得这样看着不舒服嘛，
对吗？这就是我在说的，你要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坐席，这件事情麻烦啊。你光喜欢找那个在世界上比你发达、比你成功、比你看起来有教养的人，跟他们在一起走，那几乎已经注定了你这条跟随主的路啊，恐怕在程度上来讲呢，走不了多深。我这样讲恐怕又要挨骂了。
嗯，那肯定挨骂。希望我的朋友不要听到。
我希望他听到，因为这个事情是摆明了的。
嗯，
我们大部分现在在听世外桃源的人，如果你在美国已经工作，你的儿女在美国生的，你到了第三代已经基本上都是美国人了，这没什么好讲了。
对，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加速这个改革运动？有一次我们在加拿大传福音啊，传福音的时候呢，要借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他们叫做 Reform Church。
嗯，
他们是 Reform Presbyterian， 就是改革宗长老会。而且这一批人呢，特别是从欧洲的荷兰来的，你知道吗？你们是叫荷兰吗？ Dutchland。
嗯，对，
阿姆斯特丹那个国家。
对，这是荷兰的。
他们来到美国，我们一般看欧洲人、白种人，觉得他通通都融在一起了，不错。不过他们有一些族群还是相当聚在一起。那他们这个教会呢，很愿意帮助中国人的福音工作，也已经在帮助。可是我们向他们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说希望我们能够有自己的讲普通话的聚会，而且把这个名字叫做华人或者是中国教会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点意见啊。
嗯，
他不是说不同意，不过他很客气的问我啊，而且问的时候呢，那你一听就知道这是内行人问，他问的是一直问到点上。
嗯
啊，
什么事？
他说，你看，我们都是从荷兰来的。
嗯，
我们知道自己是从荷兰来的。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时间也不是太长啊。
对，
我们的儿女以及我们自己都是100%的美国人。我们记得自己的荷兰血统，但是我们连语文都不太记得了，
都忘掉了。对，
那我看你们呢也差不多，你们都到这个地方来都定居，你们的儿女也都讲英语。嗯嗯，然后他就开始问了，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中国教会？你们为什么不就合在一起就算了？
嗯，
对不对？
嗯，对。
那白剑，如果这个问题问到你，你怎么答呢？你这个问题是问得很准啊，就问得很客气，很
中规中矩。这是我正想问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答，是我想问的问题。因为我刚才讲的我那个朋友，他我现在分析以来，他那个比如说在穿着方面仅仅是个表象。那么我曾经跟他谈过，他是希望能够融入主流社会。
啊哈。
那么特别是希望他的儿女这一辈是真正的融入了主流社会。那么这个话我想讲到这就可以了，也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说融入主流社会这个话应当是怎么来理解。这个话当然从我们社会的角度应当是无可非议。因为我们生活在美国，当然要跟主流社会打交道。
嗯，
那么如果从我们在这侍奉神的角度，
嗯，
那这
个
问题我想就是我要问的问题，你问我我答不来。
当时我们给他的答案是这样，这个答案好像让他也蛮满意的。那因为这是我们的真心话啊，主要给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福音的方便。
嗯，这是属于从语言角度、文化角度。
对，我如果为我自己的儿女着想，或者为我自己想，那我已经在美国，我参加哪一个族群都无所谓。
嗯，对。
可是我如果开始为别人想，开始为那个愿意听福音的对象，或者神摆在我周围需要福音朋友的那些对象开始想呢，那我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
嗯，
因为我也跟他讲说，你看今天在北美，在加拿大是一样的啊，有哪一个族群他们礼拜五晚上呢不去 shopping， 不去看球，不去唱歌跳舞，而是聚在一起查圣经？我们就单单用查圣经这个活动能够号召相当数目的一个族群聚在一起来听神的话，请问你在你们荷兰人中间、加拿大人中间、墨西哥人中间，你看得见这样的情况吗？不容易，我当然不是说没有。
嗯，对。
可是中国人居然愿意， 有相当数目的中国人，相当数目的福音朋友，他们愿意在星期五晚上来查圣经，来学圣经。那他们愿意用什么语文来查圣经？他们需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
对，
有很多中国学生他愿意查圣经一面学英语，可是大部分这个英语的查经班不会是在礼拜五晚上的了，因为活动太多太多重要的球赛要看啊，这些东西
对，
那我们是需要跟随主的带领，大方向上没错。你住在美国的人十之八九，假如没什么特别的变化，这些人将来都成了美国人了。
嗯，对。
但是也可能有很大的变化，也不一定，谁知道。这个方向虽然没错啊，但是我也不用去替他催生，对不对？
嗯，
我的儿女在这里已经，只要是中国父母亲呢、啊，你的儿女肯定啊，十之八九已经是美国主流社会了。
嗯，
中国人成了主流国家了，美国这个国家就是这样。你拼命去打入白人的主流社会，你打进去了才发现，哎，白人开始变黄了，黄人开始变黑了，这东西转得很快的。
对，这一点很明显。比如说这几年毕业的 MBA 的学生，中国的 MBA 就特别受欢迎在美国。
嗯，
因为好多公司他要跟中国做生意啊，要采购啊，要销售啊，都需要你会讲中文的一些
是啊
学生。
啊、所以你并不见得特别需要去做什么努力啊。如果到时候事情这样发生，就发生了嘛。当然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说法。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说，现在有多少的美国人，他们很爱灵魂、爱传福音的美国人，他们希望得到一个恩赐，你知道什么样的恩赐吗？
会讲中文。
哎，你这讲得太快，应该说说方言的恩赐，是哪一种方言呢？中国话。
嗯。
现在我就认识好几个美国弟兄啊，那个舌头是真笨啊，特别爱中国人的，特别不会讲中国话。
真的。
那他要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会讲流利的普通话，恐怕就是乐得不知道要怎么办呢、
啊？
感谢赞美主，对不对？赶快去做工。嘿嘿，中国弟兄不太这样子啊。我们虽然没这么大的热忱嘛，但是基本的责任还是晓得的。如果这个数字没错，全世界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说中文、读中文。那现在神又在中国人中间做工，比较起来，我们这个族群多多少少还是对福音比较有兴趣的。
这里面我估计跟我们文化背景有一定关系，对吧？
其实不是，其实完全是神的怜悯。
真的？
那当然了。
因为我感觉，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先入为主那些宗教，我讲还是用宗教这个词吧，可能蒙哥不愿意听。
呵，这个你真是吃党的奶水，红旗底下生长的，对吧？
对、啊。
但你想想，当年这个传道士到了台湾，到了中国的时候，那吃过多少苦头啊！当年马凯在台湾传道的时候，人家从楼上浇大粪在他头上。
你的意思就是文化偏见一定也不少。
我们中国人那个固执、那个犟刚啊，那个文化传统啊，浓得不得了。这件事情你真要感谢，恐怕是应该感谢毛主席了。那个破破四旧打倒封建社会还是有点功用的，从某方面来讲呢，也替福音铺铺路嘛，哈。
那你这说来倒也是，就在义和团的时候，那时候是好多
对啊，
传教士吃尽苦头，杀了很多
是神的怜悯啊。这件事情它完全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转的。
嗯，
对不对？
我都没想过，我一直觉得是我们中国人可能是不是特别容易接受这个福音。
那只是像你我这一代的中国人，那真的是有点明智大开。
嗯，
而且我们出生的时候又明明晓得自己不是世界第一强国，
啊、
对不对？
哪里这哪里世界第一强国？
还有一点历史意识，还有一点追英赶美的思想。那这些事情从好处上来讲呢，它让你呢不坑不卑啊，稍微有点奇怪，但是还算可以。
嗯。
大致上人家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还觉得说我应该好好听听。
对。
但这个事情他说转就转。很多很多的人他年纪轻轻对一切的事情他都已经有了定见了。中国人现在也是飞快的往这个方面跑。
诶，这问题我没认真去想这问题。是蒙哥一说还是。
既然中国同胞愿意听，既然每年有这么多的中国同胞到这里来，我在那个地方听说一件事情。这个说法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他说多伦多机场啊，一天降落一班波音747从中国来的，
嗯，
往加拿大移民的人，
嗯，
下了飞机之后呢，耶和华见证人会、摩门教、法轮功、慈济都去接，认不认识都没有关系，
嗯嗯
啊，我们帮你们，哎，就少了谁没去啊？
就是我们这些人，
哎，就是这些爱主的玛利亚型的基督徒，对吧？
嗯，
也包括那些拼命让我们的孩子打入 白人主流社会做一个比白领阶级更白的一个新世界公民的好弟兄姐妹啊，你做的一些事情通通有理，但是这些灵魂怎么办？谁最能对他们做工？中国教会最能对他们做工。
嗯，对的。
因此这是第一个原因，我们认为为了福音的缘故还需要保留这个中国教会的特色。而且如果有外籍人士要加入中国教会，那当然是感谢赞美主。哎，如果你加入的时候呢，请你特别考虑这件事情。我就认识一些美籍的人士，他就觉得美国教会太世俗化，美国教会不够追求，不够属灵，所以他愿意加入中国教会。
是吗？
所以当他加入中国教会的时候呢，他又对中国的福音没有负担，这个就挺麻烦。
嗯，
就像我们有的人认为白人教会是一个比较高尚的教会，衣装整齐一样，也有人认为华人的教会是一个比较属灵的教会。嗯，我比较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一模一样的动机。
不过这一点是肯定，如果我们到一个白人的或者大型教会去，我们就会比较没有负担。
很震撼，你看他诗班唱的多好，不需要你帮忙，对不对？
哎，对啊，你就觉得我根本不需要我做什么事。
奉献金额多大，哪差我这几块钱？
对啊。
什么叫做跟从主啊？因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怎么跟随主。主在哪里，当然服侍他的人在哪里啊。主在中国人中间做工的时候，我如果是中国人，我要离开这个族群，我需要一个特别的理由。
嗯，
那这个理由不能只是说我不喜欢跟中国人在一起，或者中国人的领子不够白啊，我替我的儿女着想着想，这些都不是跟从主的理由。哎，所以这是我给他头一个原因，为什么华人教会、华语教会还有暂时存在的必要。如果这个事情不见了，比如说中国跟美国断交了，所有飞机停航了，留在这个地方的人通通是美国人了，而且大家都不讲中国话了，那当然你不需要有这个华人聚会了。
嗯，那这可以预见将来估计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很难讲啦，但是在那天到来之前，我觉得我们需要尊重主的工作，圣灵在中国人中间做工，他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得救，有他一定的心意。
嗯，
啊，我也不是说不需要向外族人传福音，那中国人呢欠的福音的债可多了。尽管我们福音传到我们这里比较晚，可是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还常常在教会里面就是讲他们当年的事情啊。有一本书叫做《剑桥七杰》。就是英国剑桥啊，曾经有一批最杰出的学生，七个人通通到中国来传道。
嗯，
那我们现在中国人这个念哈佛的也不少啊。
嗯，那是很多啊。
到哪儿去了啦？
华尔街吧。在华尔街。
怎么没看他们出去传道呢？你说中国的民族性啊，民族性真正出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正好在这一点上想再引一引，你刚才说的神在怜悯中国人，我也想听一听蒙哥这一方面，神怎么怜悯个中国人法？
神怜悯中国人呢、啊？
嗯，
绝对不是因为中国人好，也不是因为天国缺中国人，
嗯，
而是因为神真的是怜悯我们啊！你想想看，我先接着刚才所讲的这件事情讲啊，我这个话是常常得罪人啊，我也不认为他是个有道理的道理，更不用说它是个真理了啊！当初保罗他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传道的时候，到了今天的土耳其安提阿教会，从那里开始出发，就在土耳其半岛传福音。那个地方叫做亚细亚啊，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两个地名一定要搞清楚，一个是亚细亚，一个是亚该亚。亚细亚就是讲土耳其半岛这边，亚该亚呢希腊半岛那边。越往希腊半岛那边呢、啊，就越靠近谁啊？就越靠近罗马皇帝。
嗯，对。
就像你现在在中国传福音呢、啊，你越是靠近北京啊，尤其到了天津呢、啊，听说这个风声是特紧。
有可能。
到了上海啊，到了这个广州啊，那就可能松一点。
对，你如果是反正福建、浙江沿海都比较松一点。
那你越往罗马靠近呢，就越紧张，你也越需要主特别的带领啊。那保罗这时候在亚细亚传道。这件事情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6章，这里面有几句特别的话。首先在16章第6节啊，你先想一想，那时候保罗他们在土耳其那个地方传道。16章第6节突然就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这句话是没头没尾。什么叫做圣灵既然禁止？ 换句话说，他试着要在亚细亚讲道，圣灵禁止了他，可是怎么禁止，为什么禁止，一个理由都没有。
对，
他们就怎么样呢，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梅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这怎么回事呢？他们在土耳其，圣灵禁止他们在这一带地方讲道，那他们就向西边走，再向北边转，要往这个黑海的南边啊，继续去传道。
对，
那这时候已经
黑海南边，
这时候已经看见一个大转弯了啊，他好像从610靠 Reliant 这边啊，开到 Galleria 那里，再往上的这个610就要转弯了。就要往飞机场那边去了。
蒙哥，你这个比喻还不如不要，那不是休斯顿听众哪里搞得清楚。
那我们这是休斯顿节目，当然就用这个说了，对吧？你搞不清楚的话，你就想说这个，你想说从广州到了桂林，从桂林到了成都，从成都又往武汉转了。
对呀、这样差不多。
基本上是这么走。好了，这个时候保罗就这么走了。那第六节开头的时候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讲到这个地方第七节的最后呢，又多了一句话，耶稣的灵却不许。这一前一后啊，保罗可傻了眼了。
这那又不行，这又不许。
对，我们后来就知道，那个时候神整个的建立教会以及福音往哪里传呢、这个方向完全就在保罗这个人身上了。不是说使徒没往别的地方去，但是你后来看见他的这个行程，这两个不许啊，影响了后来的世界历史，所有人类的历史，没有不被这个东西影响的啊。那同时你要想，他既然往西往北又往东转，在土耳其半岛这样转，如果继续往前走，他就到哪来了，他就开始往亚洲传了，对不
对？
可是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这个福音呢、在当天晚上就过了爱琴海，
到希腊了。
到希腊，圣经说他们就越过梅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与保罗，其中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然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去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马其顿是哪里呢？就到了希腊半岛这边了。
对。
那他们就真的啊，十一节就说，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腓立比就是保罗在希腊半岛传福音的头一个地方。从腓立比开始到了哥林多这些地方以后呢，福音就往西欧去了，也就是说福音开始传到今天所谓的白种人中间。
这确实改变历史，
改变历史啊，改变历史、他没有往东走，他往东走呢，迟迟早早呢，可能会到什么地方来啊，到了亚洲还有不到中国来的嘛，对不对？
土耳其往东走应当是首先是现在的伊朗伊拉克这一块吧，
应该还是要穿过就是中亚西亚、这个、
中亚地带能够再过来、
或者是俄国南边这边再往这头来、
对，
当时这个事情就没有发生啊，就没有发生啊。那我们就不禁要想了，这个上帝是不是偏心，对不对？我先问你个问题，白剑，他这个很奇怪啊。第九节啊，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他怎么知道那是马其顿人呢？
谁告诉他呢？圣灵告诉他呢？
保罗这个人跑过很多地方啊，
是不是因为他从他的口音啊衣着打扮的里面，
他既然说是梦看见一个人，一眼就看出他是个马其顿人，这个应该不难嘛。对吧，神用了一个特别的方法把将来的世界历史往那定了啊。这个世界历史我不是说哪边更重要，而是说福音要先传到这一族的人里面去，往这个方向去了。那时候马其顿人到底穿着什么衣服，讲话什么口音，你有没有研究了？
我没有研究。
我有一点点研究，我有一点点研究。你要不要听听？
那当然了，你这个从下象文我看不出有什么，因为他也是孤零零一句话在那。
这里面可有学问了。
高山仰止。
从这句话，对，这个绝对高山仰止。这句话里面呢，你可以100%断定什么，你晓得吧？
什么东西？
他穿的不是唐装，讲的不是中国话。
废话吗？不是。
嗨，
我有什么高论呢？
这个高论呢，你要站在上帝的立场想一想。
嗯。
保罗要开始传福音了，对不对？这个神所立的器皿已经开始工作了。
嗯嗯。
往哪一个族群去？你挑选了这个族群，就放下所有其他的族群呢？你把马其顿人摆在前面呢，其他所有的人，不管是中国人、日本人、印第安人，就离福音很远了，
就没这个份了。
不是说没这个份，而是在时间上来讲呢，这一远呢，可以上千年的过去。
那不止啊，对，差不多一千多年就。
所以说，白剑这绝对不是废话、啊。
这研究，那当然肯定不是中国人。
对啊，那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把它当笑话讲，上帝从来不把这个当笑话的。
嗯，上
帝
的
心里一直知道，他一直知道，当我放这个马其顿人在保罗的梦里的时候，怎么样啊？还有好多好多的中国人，以及他们世世代代的子孙，要暂时听不见福音，要继续被世界所蒙蔽，要继续活在黑暗里很长一段时间。
对，这世上的灵魂，
你说上帝心疼不心疼？心疼不心疼？
嗯哼，
心疼。圣经。从中国人的立场来讲，最不讲道理的两句话就是圣灵既然禁止，还有呢，耶稣的灵不许。保罗明明要往东转，对不对？可是圣灵禁止，耶稣不许，不讲道理。在整个新约圣经里，你再也找不出另外一处地方是圣灵耶稣的灵这样强制性的同时出现，这样明明白白的关掉一个门，开启另外一个门。那耶稣为什么要选一个马其顿人？他不直接摆个中国人，摆个波斯人也好吧，对吧？
这蒙哥也有研究吗？为什么不选中国人？
哎，这个就说不上是研究了。不过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剑桥七杰的例子，
嗯嗯，
对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听过哈佛七老中往非洲去传道。哈佛七老中往伊拉克去传道，都还没有听见。
上次听说过有那么多的韩国人到出事。
那个是稍微有点问题的，因为你后来可以看见说那个好像主并没有赐给他们通达的道路啊，我觉得这样讲并不得罪人啊。
嗯，对，那主的心意在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福音上来不是这么搞法的，你得有这个器皿，这个器皿呢往往是默默的取，而且不是这样大张旗鼓的去。像做生意一样开个团队进去，往往不是这个。
嗯，对，
你必须爱他们，爱他们到底啊！早年来中国的传道士，那没有不学中文的，而且他们中文根底好得不得了，写了一手漂亮字啊，是不是？
嗯，对的，他们都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先把这中文学好。
对，换句话说，你得先把自己的一生就奉献给他们，你就枉费在他们身上了，你不觉得可惜啊？简单的讲，向来神要做工啊。是长宣，不是我们今天很流行的所谓短宣。这一短呐、啊，你自己起的这个名字已经露出它的问题来了。我不是说短宣没有价值啊，但是你要把福音传给一个族群啊，靠短宣绝对不够的。耶稣怎么愿意，你就要怎么愿意。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学成了不过和先生一样。咱们这位先生是不来短宣的，他穿上罪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身体，他就死在罪人的样式，死在奴仆的身子里，直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神不叫他从死里复活，他仍然会死在罪人的样式，死在奴仆的形象里面，因为他是如此的爱我们。但是今天中国教会呢，只喜欢短宣，最喜欢短宣，奇怪吧？
对，
你看过火战车那个电影没有？
没有。
哎，那个电影很值得看看的，真的、
啊、真的
Chariot of Fire， 或者应该翻成火车火马。
我都好多年没看电影了，我都记得有十几二十年没看电影了。
那你可能需要跟小贝多做一点节目啊。
对啊，我知道的，小贝就是肯定看电影的。
哎呀，其实他根本也没时间看了，你听他讲。火战车就是讲当年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选手。
嗯哼。
啊，这个人后来就到中国去传道了，啊，就讲他的故事。那最后他就死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面，他就死在中国。你想想看， 有的原则是不会变的，你要成为神的器皿，你就必须要盛装神的爱在里面。这个神的爱不是你去那边短宣一下，或者是去那边，我这样讲有点难听啊，去那边殉道一下，不只是这样子。传福音不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啊，看谁考得好，看谁跑得快，看谁先殉道，看谁更牺牲，不真的是这样。你固然一定要有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可是别忘了，我们去是为了他们，是为了真真正正把福音传到他们身上，而不是为了让我自己可以死在那个地方为主殉道。因此，当你人在他们中间的时候，那真是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的。因为你去，你不是为了自己有多么辉煌，而是你真真正正爱这个族群，你真的是怜悯他们，你要把福音传给他们。
嗯，对，我理解蒙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向某一个特定族群传道的话，你的能够融入他们。
那我就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了，现在中国已经算是改革开放了，大批往中国去的年轻人啊，就是为了福音去的，到底是白种人多呢是中国人多？
我都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据我所知，我在北美所看到的，我估计还是白种人比较多一点。
有一个很简单的辨别办法嘛，你认不认识哪一位老中啊，哪一位老中弟兄，那真真正正就是把自己的一切放下来，死心塌地到中国去了，那不是回去做海归啊，回去做福音特工的。
对，
可是你从教会里你亲自认识的，你找得出来吗？不容易吧。
对，但是我到美国一碰到的就是有一位，我上次上节目时候已经提到过，
对，
他就在六次到中国去专门传播这个福音。
你要是愿意能够打听到几个美国人是跟你有间接关系的，比如说你所认识的人他认识一个美国人，那是很快就能够打听到的。单在休斯顿就可以找出不少，直接就回去了。
这我相信的。对，
我们休斯顿有一位很出名的传道人，他的女儿嫁了美国人，这个美国女婿要讲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就去了，现在还在那儿了。我还认识一位年轻的美国弟兄，一表人才，年纪轻轻就到中国去了，现在娶了一位中国姑娘，在边疆传道，去了都不回来的。我前不久还遇到一对姐妹，十来岁，完全是洋人模样，可是讲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为什么？他的父母亲全家都搬到中国去传道，没什么好客气的。所以你就知道我讲的话什么意思呢？下来的结论就很难听了。当然神啊，什么器皿他都可以用，我们都是废物，到了他的手里面呢，可以成为宝贝。不过，他总是愿意等我们自己情愿。那中国人在这方面呢，就有点赶不上白种弟兄这么情愿。
对的，实际上我们在这边生活过，可以脑子回想一下，我就会想，你现在一提，我就想到好几位，都是到愿意自愿去传道。
不单是这样，我自己认识有美国的白人弟兄。他们特别搬到最贫穷的穷人区去，黑人中间，或者是少数族群中间，墨西哥人中间，就是为了向他们传福音。啊，我们也有美国姐妹，我们也有美国的弟兄姐妹，特别搬到中国城来，为了向中国城的孩子传福音。
真的？
当然是真的还假的？
我
一次
笑着介绍我认识一下。
哦，那没问题，但是。中国人搬家，中国人做决定就不太一样了。中国人做决定就比较典型了啊，我是为了孩子的学区，所以我搬到这个地方，对不对？环境比较好一点，所以我搬到那个地方。那我们的打算呢，都是很有计划的。等我早一点退休啊，这样我在主如果有带领，那我回去中国的大学教书，可以传点福音。好不好啊？很好啊。但是我认识的弟兄姐妹多半都还在预备之中啊。
对，是
福音就这样耽误下去。福音就这样耽误下去。我再下去的结论呢，就是我常常被人家骂的一个结论。如果当时啊，主耶稣就把个中国人往保罗面前一摆啊，所谓马其顿人的意象，不是马其顿人在保罗的梦里，而是一个穿唐装讲中国话的人跑到保罗的梦里。那有什么不好？很好，不过很可能怎么样啊？直到今天欧洲人还没听见福音呢，因为你要有大批的中国人像这个白种弟兄这么糊涂，这么疯狂为主摆下一切， 去认同异族，这个哈哈，
这就没办法解释。如果当时族想把福音往先往中国人那边传，那么现在结果会怎么样？不知道。
啊，当然不知道，当然不知道。如果
但是如果中国人还是现在这个样子，肯定福音肯定没到欧洲。
就是叫进化论。我跟 Daniel 弟兄讲了这个君变之说啊，今天是过去的钥匙的话呢，那照今天中国基督徒这个模样，恐怕福音还留在中国，还没出去了。你很难想象，头几个听见福音的中国人就能够把整个世界给你翻个差不多，你很难这样想。可是确实，头几个听见福音的犹太人，以及保罗后来带出来这些白种人，这些人种的人，他们听见福音之后，他们相当的赶，他就赶往异族去，他就赶往非洲去，对不对？他们也有他们停止的地方，像中国的福音老早就应该被传到，他们也停住了。不过你别怪他们，你得回头想一想，当初如果那个不是马其顿人，是中国人的话，那后来现在这些白种人是不是还留在野蛮民族的文化，我就很难说了。
这个不知道，
当然这个话太尖锐了。不过我这样讲，我相信听众朋友知道我要试着说什么。我们先听一段短短的插播，有关于刚才我们说过那个火战车的主角 Eric Little。在山东潍坊市区，也就是原来潍县日本集中营的旧址，树立着一座特别的纪念碑。那个纪念碑是从苏格兰采来的花岗岩，碑的下面刻着中英文的纪念文，圣经以赛亚书的句子，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人是谁你知道吗？就是 Eric Little， 中国人把他翻成艾里克·利迪尔，也就是好莱坞奥斯卡金像奖电影《果战车》的主人翁，一个来自苏格兰的短跑健将。他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因为他最擅长的百米短跑被定在星期天，他就拒绝参加，反而去参加了400米的长跑，结果打破纪录得到金牌。那为什么拒绝参加呢？因为当时的基督徒认为主日的时候是拿来聚会的，不是拿来做别的事情。这个决定当然轰动世界，但是他随后而来的一个决定更是令人吃惊。他本来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当时无论在英国的体育界、教育界，或是化工、石油企业界，都争相聘用他。你想这个人是多么出名的一个人呢？可是他居然在1925年，当时他只有23岁，丢下一切回到中国天津做一名中学教师。为什么说回到中国天津呢？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在中国的传道士，他根本就是在中国出生的。从此以后，他在天津的新学中学教了接近20年的书。后人这么说他，就是说他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体育、化学和教育人才。可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日军占领了天津，他们和大批的外国侨民就被收押在山东潍县的日本集中营。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的小孩子就没有一个不认识 Eric Little， 他教他们主日学，他教他们体育，他用他惊人的记忆力，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之下，把所有的方程式和化学实验写成一本化学的小小教科书。可是很不幸啊，就在这个集中营里面，40几岁的他呢，得了脑瘤，就被主接走了。据说他曾经留下这样一句话，他说，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虽然都像是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是每个人所做的事又是不同的。他所做的事情决定他生命的意义。当他死的时候，集中营里的同伴就把他放在一个很简陋的棺材，埋在一个荒凉的小牧场上，竖起一只简单的十字架。那时候没有油漆，没有笔，就用黑鞋油在十字架上写了 Eric Little 的名字。前两年终于有一天，山东潍坊的市政府为那个集中营，也为 Eric Little举行了一场追悼会，其中有一位年近80的老先生 Stephen Metcalf， 10多岁的时候 曾经在这个集中营里被 Eric Little 照顾过。他说 Eric Little 留给我两件礼物，头一件是他的一双跑鞋，这双鞋已经磨得破破烂烂的。他把这双鞋给我，自己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打着赤脚没有鞋穿。第二件呢，也是最好的一件礼物，就是他把那个从主来的饶恕人的棒子交在我的手里，让我继续跑下去。他教导我怎么样爱我的敌人，就是这些监禁我们的日本人，并且怎么样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应当晓得，爱心从来不是嘴巴上讲讲就算了。二战之后，这位 Stephen McKelf 弟兄 Eric Little 的朋友，把他余下的40年都奉献给日本，在那里向他的敌人，这些曾经压迫他奴役他的人，传讲天上的爱和耶稣基督。听众朋友你好，让我们继续和白健在这里谈啊，时间已经不多了。
对，
为什么说现在中国人大批归主是神的怜悯？我觉得在神心里面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知道这个圣灵禁止，耶稣不许，这是接近2000年以前的事情。福音没往东走，往西走，是神特别做的。这个做下来，你就可以跟上帝说你不公平。
所以现在需要一点补偿，对不对？
神一直讲，他幕后的心意原是要我们有指望，他要我们得福。现在中国人会大批信主，那真的就是你几乎可以这样讲，好像神在还我们的一样。
嗯，
是我知道你们1000多年在黑暗里面，我知道你们没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是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一阵大风，经过这个近代历史的震荡之后，居然把中国的人心好像预备好了一样，听见福音可以听懂了。
对，
现在终于我们听见福音听懂了。我记得看，
因为这很明白，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灵就像一个空虚在那，好像我就感觉就等着主的福音进来。
那也是你这一代的，再往下的这个小皇帝他们不一样。
他们也没有，你说给马克思主义吗？还是给共产主义？还是给三民主义？还是给？
当然给资本主义啦。
给老庄啊，我
肯定
都没办法装了。
能够装进资本主义就好了，现在其他主义就可以不要了，钱都往中国滚了，资本主义就好了。
所以啊，资本主义是物质性的东西的，我们这个圣灵，这个灵魂用什么装什么东西？
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人的灵魂这个预备到比较理想的状况，它可以是一个很短暂的窗户。
嗯嗯，
他说关就关，
这倒是有可能的，这倒是有可能。
这个资本主义进去，这个世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一进去啊，一进到一个人的心里，那个人灵魂的窗户就可以跟在后面关掉了。美国人就是这样子，现在年轻一代美国人不太听福音的。
但是好像跟欧洲比起来还好了。
哎，他们的祖先曾经是这么敬虔，他们整个的文化都被称为所谓的基督教文化，然而曾几何时他们都败落到现在这个样子。而我们比起他们来讲的本钱差太多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的子孙几代下来还比我们更敬虔？你得想想啊。我一再在节目里面提醒听众朋友，现在我们认为最难传的这个回教国家，就是《使徒行传》里面的福音刚传到的那些人的后裔，安提亚、腓利比、哥罗西，那些在圣经里面出了名的教会，保罗他们亲自带，彼得亲自带的门徒，一下子到了他们的后代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话，你我有多大的把握我们的儿女啊，当然主如果还没来的话，能够世世代代在主的面前成为敬虔人？你不要太放心了。
嗯，对，
总得读点历史。历史一再的劝我们就是这件事情，从这个时代到那个时代，这个福音那个火说停就停了。
对，没有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我相信神特别怜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人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不但是对外国人不传，对自己人也都不传，传得太可怜了。
嗯，
你看现在休斯顿，但是中小型的教会真真正正在增长的到底有几个？那大教会那个不算，因为交相掩护，对不对？
嗯嗯。
而且教会大总是比较容易吸引人，但是你同时就会发现，我们真的传福音就比不上那些骑脚踏车的，也比不上那个挂黄牌子静坐示威的，也比不上那个穿白裤子去发救济金的。 也比不上礼拜六早上来你家敲门的。
我现在倒是怀疑这个实际效果啊，我的感觉可能实际效果还是主的福音传得更快一点。
哎呦，你真是乐观呐、
啊！我是比较乐观。
你这个乐观跟鸵鸟是两种事情。
你是乘黄马褂的，你说有几个人能接受啊？我好像在我周围还真的没有。
但你周围没有啊，只是因为人接受不到你周围了。你去领事馆签证看看。你就算算他们过去几年他们信徒的人数暴涨到什么地步，这次这个摩门教的人出来竞选美国总统，他们那个总教头又刚刚过世，这个统计数据就出来了。
嗯，
在过去12年里面他们有接近 40% 的成长，哎，可能从八九百万一直涨到1200万，他们现在有56000个年轻的宣道士在外面做工啊。
就在美国
啊，全世界，
全世界
、对，他增长的速度是、
那
是不少啊。
嗯嗯，
对吧，反正你就这样讲嘛，你现在信主几年，两年不算多不算少，对不对？
嗯嗯，
你每个月带几个人信主
啊？惭愧惭愧，就不提这个数字，
不提这个事情。但你总得算嘛，对吧？你也学过经济学，你总得做一个 projection 嘛。那这样到你建主之前你可以带几个人信主，如果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好问吗？为什么还在问说为什么教会没有增长？我们有没有什么教会增长的办法？而且什么办法都没有用。
嗯，
因为我们不传福音，我们不传福音。因为当初福音没往东方走，因为我们自己太不传福音，所以现在主的灵怜悯我们。好像中国的人心比较柔软一点，好像比较容易信。
但是蒙哥意思，这个窗口现在正在这个窗口打开在这，所以得抓紧。
这个窗口不是打开，是关的还剩个缝了。你再不用力，再不赶快抓紧机会的话，
那就关紧了。
那我们扯了好像很远啊，可是这里面其实并没有扯得很远。我们第一个问题，当你跟从主之后，你所遇见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你愿不愿意和这些被称为税吏、称为罪人的门徒一同吃喝。哦，那当然我还忘了跟你讲，我们那时候跟这个改革宗长老会的荷兰弟兄啊，他们是一群非常非常好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还跟他讲另外一个理由。
嗯，我们一直在讲理由啊，你还有另外理由。
哦，对对，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对，就是为什么还要保持华人的聚会啊。我是这样告诉他的，我说你们来到北美，来到加拿大，不单是你们，甚至早期从欧洲来到这块新土地上的基督徒，
嗯哼，
你们来到美国以后，你们就不回头了，对不对？你们就不回头看，你们根本来到美国的原因就是要离开那个地方，
嗯，
对不对？他说对。我说我跟你讲一个现象，这件事情我盼望你们能够了解，为什么我们还要有华人的聚会？因为我还没有认识一个从中国来的弟兄，他来到美国，在这里得救之后，他不回头的。他哪怕人不回去，他的心整天就挂在那个地方，他一直在回头看。
对呀、啊，你说光光这个过年，你这华人打多少电话回去？
那当然，我给他这两个人，他蛮满意，他就说他恍然大悟，他谢谢我这样跟他说。他说的确，我们来这里不回头。我说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啊，我们来这里没有一个不回头的。当然还有一半话我没讲。
嗯，还有一半。
我们来这里啊，多半就是只回头。就停在这儿打打电话，没错，就像你讲的，打打电话。听众朋友，尤其是信主的弟兄姐妹，不要这样，时候不多了。我们何其有幸生在一个资讯发达啊，生活安定，
嗯，
中国人民智大开的时代。这个时候你传福音呐、啊，那和从前呢就是不能相比。从前戴德生从英国坐了船，单要到中国就得漂个30天。
对呀、啊，
你现在啊，从这回到你北京的老家，连30个小时都不用。
对，
可是我们又没有戴德生1%的热忱，我们到底在干什么？这是你起来跟随主，这是我们讲了这么半天圣经啊，第一件需要知道的事情。我们心里面还在考虑要不要跟这些税吏和罪人一同坐席，我们老早就应该把自己投身进去了。我们连一起坐席都不肯，还在这边讲说，哎呀，主装备我啊，我愿意回到祖国去传福音啊，我愿意传福音给同胞啊。我们前不久的节目讲过，有一个传道人给的答案是这样，你要回去传福音吗？那你今天在这个地方就首先必须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这倒也是。
哎，白剑怎么样？从新年到旧年，带了几个人得救啊？十个有没有？
十个数字不少了。
转眼这一年已经又过去了十二分之一了，比十二分之一还多，对不对？
嗯哼。
转眼圣诞节就到了，现在离下一个圣诞节只剩下十个多月了。转眼2009年就来了，转眼你我要见主了，转眼这么多的同胞就要沦丧了。所以听众朋友，既然年也过了呢，吉利话也说了啊，世外桃源好像不太说吉利话，是不是？
嗯，对，倒是说一些招人嫌招人恨的话。
对，今天呢我们就讲了一句圣经，就是马太，耶稣在屋里坐席，就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听众朋友，你是耶稣的门徒吗？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啊，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想一想，但愿主怜悯我们。那白剑，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下次继续再谈。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都要来彰显你，我愿做那道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请成就。